这是神学导论的第七课门徒训练模式啊，顺便呢也会介绍一下作业一的一些的试题的，所以请各位也把作业一的题目拿出来。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市面上的事工模式门徒训练我用这个词是很广义的，就是说市面上我们怎么样培训弟兄姐妹。第一我们都知道祷告是很重要的，不过曾几何时感觉上是很多很近前的圈子里的祷告呢是以事工为取向，就是为很多事情代祷，所以感觉到敬拜悔改默想这方面呢是不是很注重的。那至于赞美注重不注重呢，我想今天到了21世纪呢有它的一种的更新，这个是好的事情。第二，默想是很重要的，可是呢曾几何时呢在福音派，至少在海外福音派呢的圈子里面，默想的操练呢参进了东方宗教的冥想、天主教的神秘主义，比方说卢云的著作已经由福音派的出版社在出版在推介天主教的神秘主义，比卢云更加的神秘的是 Thomas Merton M-E-R-T-O-N Merton， 还有犹太教的神秘主义 Habalism C-H-A-B-A-L Habalism 有不同的神秘主义在这些的默想的背后，还有东正教的等等。第三，成功神学的门徒训练呢就是问祷告有没有信心，假如我们的祷告神不应许，是不是信心不够这个是第三种的培训的方法。第四跟第五呢是当前受了西方的教会增长和市场学的影响的一些的门徒培训方法，有一种呢是注重知识，不过这个知识是很实际的知识和技巧的传递，这个是60-70年代的产品，或者呢是注重每一个机构它或者是每一个教会甚至每个宗派的意向的传递意向呢曾几何时呢流行起来了。我再说哈，第四第五种的门徒训练是注重技巧的传递，或者是意向的，就是自己的教会自己的机构意向的传递，这种的训练呢很实用给教会带来很方便的一个工具，来动员弟兄姐妹来奔跑来服侍来劳碌。第六，所以呢很多教会的讲道它讲台呢也变成一种意向的传递，我个人认为一年有一次甚至说两次传递教会的意向宣教的意向是可以的，不过讲道一定要以圣经为本。第七，因为我们今天在后现代，而神学院讲道学也受了后现代的影响，因此呢上一代的解经讲道变成了今天的叙述式讲故事方式的讲道，简单的说是心灵鸡汤式的讲道。那我在这里不是在讲道中有故事，讲章中有故事，这个叫做遇到故事，这是重要的。我们在讲的是一篇讲章本身就是故事，圣经读完之后，这个经文的选择也是按照讲员的主题来决定的，经文读完之后呢马上就进入到一个故事，所以呢整篇的讲道呢它的目标就是圣经和这个故事之间的关联，坦白说它说穿了就是那个故事本身才是这篇讲章的主题，跟说一些的伊索寓言作为一天的灵粮是没有分别的。所以今天呢解经讲道解释圣经应用圣经呢是受到很大的威胁，从讲道学这边过来的。下面一段呢我们来温习一下 前面六课我们所讲过的，第一，什么是属灵？属灵是成圣，从重生进入到神的恩典，经历神的恩典，但是要遵守神的律法，不要律法主义，也不要非律法主义，无律法主义啊。所以灵命的长进不可以与重生、称义、成圣分开，也就是说十字架跟悔改委身啊，是不可缺的，是不断要强调的。神亲近啊，我们神是生命的主，神颁法律法，这个三角形啊，神的主权每一方面我们都要注重。神又用我们一生来塑造我们，炼净我们，所以我们在不同的阶段都有功课从上头来让我们学习的。所以我们要自我的觉醒，以感恩满足的心来服侍，来走我们前面的道路。重要的是我们做一个长期有效的工人，再一次的啊，捡起我们的信念和使命，简单的、单纯的信心跟爱心。而我们的装备又要顾虑到我们人格、性格、灵命和敬虔，又要顾虑到我们对圣经真理的知识、侍奉的技巧，还有经验的扩大。最后，我们必须对信徒传圣经的真理，以神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强调应用的一种的讲道或者是教导。我再说一次啊，读了一年、两年、三年的神学之后，假如我们对主耶和华如此说这种的信念、这种的把握，假如我们对主耶和华如此说的信心有减少而不是增加的话，那个我们是最可怜的人。而很不幸的，在世界各地的福音派的神学院，这种的事情每天在发生。我再说一次，假如读了一年、两年、三年神学，对主耶和华在圣经里面如此说，英文是 Thus says the Lord， 而主如此说的信心是有减无增的话，我们是最可怜的，教会也是可怜的。好了，现在我们回到啊，门徒或者信徒装备、门徒训练这个题目。我们在呼召那段已经讲过，教会的事工有三种啊，因为有三个目标嘛，对不对？敬拜、造就和见证，朝上、向内和向外的。因为有三个目标，教会有三种的事工，就是第一，教导神的话语的事工；第二是治理、牧养啊，治理教会的事工；第三是怜悯有需要的人的事工。而教会的执事，教会的不是Deacon 那个知识，就是职位哈，可以有两种，一种是一般的，一种是特殊的。特殊的意思呢，就是说在新约圣经里面有提到他们的资格，也有特别把这些人分别出来，透过按手分别出来的啊，有一般的啊职位，有特殊的职位。我个人有一种的看法，各位啊不一定要完全接受。我个人的看法是，所谓平信徒的服事和平信徒的宣教呢，是二十一世纪教会宣教最主要的盼望和策略。我不是说全时间的，或者说牧师传道、长老不重要，下面我们会讲到这些的重要性的。但是呢，假如福音要广传，假如教会要成熟，假如教会要真的做光做盐，在社会文化啊各地有影响力的话，所谓平信徒的服事和宣教，乃是二十一世纪教会一定要走上的道路。简单的说，每一个人都要接受神学训练、工人装备啊，做光做盐。好，现在我们来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我想我们修读这些课程的弟兄姐妹，我们多多少少都在带领、都在牧养、都在做一些培训的。我问一个问题，你跟我们手上有多少时间？我们手上有多少时间啊？这个问题的意思就是说，在我们个人的装备上，我们手上有多少时间？世界宣明会前任的总监啊，在三十年前这样说。当时呢，Ted Engstrom 他到处去 开办一些善用时间 managing your time 管理时间的讲座，他说我们往往呢高估我们一年之内可能成就多少事，新年励志第二个月就忘记了，可是我们却往往低估了我们两年三年之内可能成就多少事。我再说一次哈，我们一年能做多少事，新年励志二月份就忘记了，但是假如我们好好去问一问我们两年三年一个中线的一个期限能够成就多少事的话呢，而我们按照这个目标去走的话，我们会很惊讶我们成就多少事的。所以我再问你我有多少时间，或者说我们在神面前立志是用一个比较中线的超过一年的两年三年这样子来立志吗？而求神给我们有纪律的心呢，这样子的话我们会很惊讶的，是的，神会赐给我们一些的长进的。第五，再来问这个问题，你我有多少时间。那现在问的问题呢，是不是关于我们装备，乃是关于我们的服事，我们的培训了。假如你是牧养一个小组，一个聚会点的你一年有多少时间？你一年有40篇或者45篇、50篇、52篇信息吗？你要带领40课、50课、52课查经吗？你要教40次的主日学吗？50次吗？你有24次或者是48次的小组聚会吗？假期不算，特别聚会的时间不算。你有12次的月会要带领吗？你懂我的意思吗？你究竟一年有多少时间？讲到是30分钟、60分钟、90分钟，你讲多少次？假如我们好好去问一问你我有多少时间，然后再回到我们从第一课讲到现在这些的原则，我想我们就不会犯一些的错误，或者是一些惯用的方法抱歉假如得罪了各位的教会团契呢在事先先道歉。我常常看见一种做法就是在一种团契的同工会开同工会是这样开的。各位同工请拿出你们的日历出来，我们怎么样来填满下面的3个月、6个月的聚会呢？我们呢就一个聚会呢去填了传统的就是40年前我比较知道是这样填的每个月一个礼拜是康乐周，一个礼拜是生日周，一个礼拜是讲员周，一个礼拜查经周。所以呢我们只需要一个月有一次查经，要自己准备就好了就填就塞这样的做法呢，填日历的方法呢是缺乏目标的，缺乏我们去问究竟我们全方位全人的长进的方向是什么，或者说一年经过一年40次、50次很多的时间40次聚会，40个人或者20个人，你算一算是多少时间？很多人的时间，宝贝的时间，我们怎么样有一个长进的一个方向？那当然，我们很多时候是的确是以查经为聚会的内容的。那我们又怎么样的避免一些浪费时间的没有方向的讨论呢？怎么样我们准备的材料能够真的帮助弟兄姐妹呢？怎么样能够问弟兄姐妹怎么样消化我们在课上所讲的真理呢？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的真理来问我们的成长的目标是什么。说到目标呢，又看到另外一种的做法，我从小呢在这种的圈子长大，所以每年到了夏令会的时候，不论是成年的夏令会、青年的甚至儿童的夏令营呢，都有一个主题的。比方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或者是爱主更深，或者是属灵高原，这些都是很轰动的一些的口号，缺乏很具体的经文的支持，或者缺乏具体长进或者成长的目标。那我不是说爱主更新不能够用来做这个主题，不过在这个主题下面呢，我们要再问，比方说假如有教会邀请我去讲退休会，他们说我们的主题是爱主更深，我就会问了，我就会问这位邀请我的同工，我就问你个人认为你们的团契、你们的教会有哪些的需要 他给我一些笼统的答案，是咯，我们很需要长进，我就再去问下去。这样子呢，让我们的培训我们的门徒训练呢有方向有内容，从圣经来决定。好，所以最后我要说的是，什么是门徒训练？那请注意同学们， 你看到没有，我没有给你一个答案的，我没有告诉你什么是门徒训练，就是这些，不是。我们先来问，我们每个人自己来反省，我以往的对门徒训练是什么，信徒装备是什么，神学教育是什么，讲道是什么，查经是什么，团契是什么，我以往的门徒培训的观念是什么，然后再问今后应该如何。那我们从第一课走到第七课有很多的材料，你可以很选择性的选择一些，可能一个要点，两个要点，三四个要点来反省。那第七课的材料是特别的短，就是要我们去反省，所以你需要有一段的安静的时间去反省，可能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半天，带一些你喜爱听的音乐读一些的诗篇，然后问神，究竟我对自己的长进和对培训我们弟兄姐妹这些观念什么叫做长进，什么叫培训，这些的观念在哪一方面需要修改，需要改善。好，第七课在这里结束。现在呢，我们接下来呢来介绍一下昨夜一这里的一些的问题手上呢有15条的问题来帮助各位去了解问题在讲什么。第一条呢是讲到悔改之路里面的真悔改跟假悔改的。什么假悔改呢至少有两种。一种呢就是不按照神的律法为标准来认罪。就是说有些不是罪，我们老去认那些罪，那些不是圣经认为是罪的。第二种的假悔改呢，最重要的第二种呢，就是承认自己的罪，有忏悔，可是没有做第三步，跑到十字架面前求赦免，领受赦免，相信赦免。这种没有做到来到十字架面前的忏悔呢，就差不多等于前面两步没有做，至少是白费的假悔改就是忏悔却没有跑到十字架面前。真悔改的要素至少有三方面，一个就是承认，第二是忏悔，忧伤，第三是跑到十字架面前。好，第三条问题是提到001C 这篇文章，八颗圣阶与圣灵这篇文章里面讨论圣洁的要素七点。那各位呢可能会注意到有一点呢是讲到圣洁与公义的，我这里特别的介绍一下，圣洁跟公义是不能分开的。什么是圣洁？就是按照神的话语，他的公义的律法去生活。巴克可能给我们有一个印象，圣洁是指内心，公义就是活出来遵守神的律法。无论如何呢，神的律法的确是过圣洁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准则。第四条问题，主耶和华我是还有约之间的关系。主跟耶和华是同义词，耶和华是神当他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介绍自己的那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我是立约守约永远信实的神。我是也是同样的意思的，我是或者是我是自有拥有的，也就是说我继续是我所是的我是立约守约的耶和华，我是自有拥有，是神立约所用的介绍自己的名字。而耶和华所是的一切，在旧约里耶和华所是的一切，新约里面耶稣基督都是，耶稣基督都是。第六条，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是宇宙的主， 和耶稣基督是末后的亚当，这三个主题啊，对蒙召全时间传道有什么含义呢？的含义就是说，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所以呢，我应当问，究竟神呼召我从事教会哪一方面的侍奉？是教导吗？是治理吗？是怜悯吗？耶稣基督是幕后的亚当，这一点让我来介绍一下。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他吩咐亚当要治理大地，要管理海里的鱼、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亚当犯罪了，所以呢，治理大地的这个文化使命呢，亚当没有办法成就。耶稣是幕后的亚当，他来到世界上，他成全了亚当失败之处。亚当没有办法做到的，耶稣做到；亚当没有办法实现的文化使命，耶稣都实现。因为圣经说，耶稣是幕后的亚当，他是第二位，也没有第三位。因此，传福音，耶稣是教会的元首，耶稣是大使命的主，是传福音是必须的。但是管理大地，在地上真正的做盐做光也是必须的，因为耶稣基督是幕后的亚当，所以呢，做平信徒在社会上做盐做光也是主的使命。而究竟有几个耶稣？就一个。究竟有几个使命？我个人的看法是只有一个。福音使命跟文化使命是一个使命，因为只有一位耶稣基督，他同时是教会的元首、大使命的差遣者，也是幕后的亚当，是在社会上做盐做光的榜样。他是管理大地的那一位的模范。好，第八条，用自己的话说明教会意识是什么意思。教会意识当然就是要包括意识到教会是神呼召的指明，但同时也是人在社会上、在历史上的一个群体。耶稣基督甚至乎为教会哀哭，所以教会意识呢，肯定呢是包括对教会的教导事工有所委身，特别是对教会长期培训、长期兴起领袖有深深的委身，这个肯定是教会意识的几部分。第九条，刚才我们讲过，华人神学教会神学教育的历史这篇文章里面讲到大学的起源，大学的起源呢，大概就是座堂主教的教会和修道院这两种的学校演变出来的。我再说啊，大学可能是座堂的学校演变成大学，或者是修道院里面的学校演变成大学，没有人确定，不过有这两个可能。第二，加尔文和美洲清教徒对神学教育的贡献，第一就是设立训练传道人的学院。加尔文在日内瓦开始这个日内瓦的学院，清教徒呢在剑桥大学开了两所的学院，另外也有这个学徒式的训练。哈佛大学是美洲清教徒神学院的第一所，1636年。第三， Tenen 牧师的牧屋学院和大觉醒有什么贡献呢？牧神学的就是说，假如目前的教会的牧师在得救上都有问题的话，Tenen 牧师就自己开始一个学校，在他自己家里一共训练了21个牧师，包括他4个儿子。下面的圣经学院和神学院的不同呢，在文章里面都是很清楚的。下面呢，也请记得去问一问什么叫圣经神学，然后呢，在文章里面去找一找启示的统一性，就是说圣经是不可能有所冲突的。